弟兄姐妹平安，听到我声音吗？上一次我们看到可拉党的叛变，然后呢就确认了亚伦的后裔那个祭司的职分，大家记得吗？我看很多人点头啦，今天我们就要回头看，上次是谈可拉，对不起，上次是谈亚伦的后裔，就成为祭司，他们真正是他们这个家族才有祭司的职分。那今天我们是回头要看可拉的后裔，不晓得有没有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说，怎么可拉还有后裔吗？跟我们不都读了经文说，他们不是全部都被地吞下去，然后活活的坠落阴间了吗？我们看刚刚的经文，就是摩西呢刚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然后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就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就从会中灭亡了。那怎么还有可拉的后裔呢？两个讨论一下好了。这个有一点点难哈、这边讲一切属可拉的哦，是指的那个在悖逆的事上面属于可拉的人，就是跟可拉一起悖逆，跟可拉一起在这个心态上面就是悖逆，然后跟可拉一起同伙去悖逆去抵挡的人，而不是指的那个血统上属于可拉的人。就好像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呢跟我一起悖逆，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我的人，在悖逆上属于我的人，另外一个呢这个不跟我一起悖逆，或者是说他原来悖逆后来悔改了，那他就不是在悖逆上属于我的人。所以并不是一切属于可拉的人都死亡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在民数记26:9-11，那里说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大丹、亚比兰很熟对吗？这个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可拉还有可拉的党类就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怎么样？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就是说可拉的众子没有都死亡。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解释圣经呢，不能够单看一节的字面意义就来解释，我们需要比较全面性的来看。所以今天我会带大家看很多的经文，大家要跟得上。我今天真的会看很多的经文，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真的会很多哦，可以哈。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看很多经文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可以跟得上，而且能够进到心里面。主，让我们今天领受你自己的话语，生命被你更新和改变。求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求亲爱的圣灵今天用神的真理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更新翻转的奇妙的神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说今天会有很多的什么经文，我们开始了哈。出埃及记20:5-6，一起来读好吗？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有一个数学的问题啊。就是呢，假设我是爱主、守主诫命的人，主会向我发慈爱到千代。假设我下面第四代，他是属于上面这种拜偶像的人，然后呢，咒诅会临到自父及子之道，所以有一个 overlap， 对不对？就有一个重复，对不对？那怎么办？上帝到底是要祝福还是要咒诅？两个讨论一下，这个比较简单吧。有人说，一半祝福一半咒诅。或许这里 也不是用字面意来解释，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数学问题，就一定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因为就会有重叠的部分嘛。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是要了解经文，它是把三四代跟千代拿来做一个对比，要显示说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是远远胜过他对罪的追讨。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可拉的后裔来看上帝那个丰盛的恩典，而且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除去羞愧，领受恩惠。我们刚刚看到可拉的后子后裔众子没有都死亡，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看历代志上第六章22-24节，我们会看到可拉后裔的名字啊。好，我读给大家听。歌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可拉有儿子哦，是谁？亚希，亚希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希，亚希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西亚，乌西亚的儿子是扫罗。你看，没有断绝的，一直下去的。所以你看，可拉犯罪哦，神的审判跟咒诅，并没有延及第二代哦，反而是因为他们悔改，或者是他们没有一起悖逆，神的祝福其实是千万倍的临到他们。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可拉的后代在会幕、在圣殿里面负责诗班，带领敬拜。我们要谢谢今天的敬拜团，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哇，我非常感动，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在诗歌里面敬拜啊，心非常的被主触摸，感谢主。可拉的后裔他们做这样的侍奉啊，一样历代是6章31节开始哈，这个。这边说呢，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路撒冷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即使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公职，公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然后后面的约尔是谁谁谁，就是一连串了哈。然后呢，到37节是说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雅席的儿子，雅席是雅比嫩的雅比萨的儿子，以比亚萨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神没有因为可拉藐视神，因为可拉贪求祭司的职分，就去夺去了可拉子孙他们在会幕、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位分。他们的子孙呢，反而被大卫、被所罗门重用，成为呢当时诗班的指挥、诗班的 leader 哈，管理这个诗班、管理歌唱敬拜的事。再往下看，历代志上第9章。这边说到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那从这些从前这些人是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呢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兄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什么叫管理使用之工哦？新译本翻得比较明白哦，就是呢，他们都是担任事务的工作，而且他们看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弟兄姐妹，记得可拉他是这个纠众来悖逆，让他的名字呢成为一个被咒诅的名字，然后可拉的后代可拉的后代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的祖先，你觉得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遗憾，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羞愧，会觉得自己的出生的成分不好，国内是不是这样讲？会觉得成分不好，因为祖先是这个状况嘛。但是神的恩典啊，就让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从咒诅当中得到释放。他们的祖先悖逆亵渎会幕啊，他们去到会幕前面，他们想要抢夺祭司的职分，他们呢纠众大家首领都来献香，这些人都不是祭司，他们等于是侵犯干犯了会幕。但是呢，现在可拉的后裔上帝还是让他们做看守会幕的人。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上帝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恩典嘛！而且让他们成为负责人，做官长的。祖先虽然亵渎了会幕，但是呢，子孙 还可以在会幕里面来看守会幕。哎，成分不好，你知道吗？这一族之前就是要来亵渎会幕，怎么现在让他的子孙来看守会幕呢？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上帝是这方面的专家。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哦，提到呢，这个彼得原先叫什么名字啊？彼得原先叫西门，好，后来是耶稣呢，把他从西门改名叫做彼得。西门的意思就是小石头，那彼得的意思呢，就是大石头、磐石，好，坚固的磐石，不会动的。所以耶稣就是把那个原来就是三次不认主的这种门徒，像西门一样，后来呢，彼得就变成那个坚固弟兄的磐石啊。原来个性柔弱，原来摇摇摆摆的，后来就变得非常的坚固，面对逼迫、冲击、被关都不害怕的彼得，成为教会的这个磐石。圣经说他们是说彼得是教会的柱石啊。原来是柔弱的，后来变成刚强的；原来是摇摆不定的，后来是变得最坚定、最稳妥的。另外，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那里，他拣选门徒的时候，还选了一个叫做约翰的。约翰呢，他名字非常不是名字，他的那个个性非常暴躁，所以耶稣给他取名叫什么？记得吗？叫做雷子。如果你去看英文，叫做 Sons of Thunder， 就是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这两个人叫做雷子，用中文呢就叫做雷公的儿子啊。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知道他个性有多暴躁？那个康莱昌老师，康莱昌牧师他说，奇怪，耶稣为什么要选雷子，怎么不选兔子？那小白兔的儿子啊，不是感觉很好吗？好像很温驯，怎么选雷子呢？但是这个被选的这个使徒约翰，这个雷子啊，后来呢，你们知道他另外一个绰号叫什么？什么使徒啊？约翰叫做爱的使徒。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啊，你去看约翰一书，不断的讲爱，不断的讲爱，不断的讲爱。所以这个雷公的儿子后来变成呢爱的使徒，充满了爱。原来脾气非常暴躁的，后来呢充满了爱。弟兄姊妹，所以我说，这是我们上帝，他是专家，专门怎么样？专门把那个原来最不好的部分，就把它改成最好的部分。这是我们上帝奇妙的地方，他可以改变我们，他会使我们最感到难为情、最感到羞愧的那个部分，最后成为我们生命最荣耀、最能够彰显神恩典的那个部分。所以圣经也说，上帝不是拣选聪明的、有能的，上帝是拣选那个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上帝是拣选那个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上帝说他拣选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聪明、他们顺服、他们人多，没有。上帝说我选你们呢，因为你们是最小的，人数最少的，最卑微的，在埃及当奴隶，奴隶最低层的奴隶，我就选你们。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好，所以我们在以色列整体身上，我们看到是这样；我们在耶稣选民门徒身上，我们看到是这样；我们在可拉的后裔身上，我们看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可拉的后裔在会幕里面担任士班长，可拉的后裔呢管理会幕的门，把守圣殿的安全。另外呢，还有一段经文，就刚刚的经文之后讲到利未人马拉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刚刚前一段经文讲到那个沙龙是做官的，把守会幕的那个组织里面他的官。然后现在呢，这个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烤盘的东西很多都是这个祭司吃的，之前可拉就是要夺这一些的。现在呢，他的可拉的子孙来做这个事。你们发现可拉子孙做到一些他们祖先，对不对？可拉的子孙做到一些可拉他们没有做，他没有做到的事。这些子孙呢，做到他们的祖先没有做到的事。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歌唱，在圣殿里面看守，然后呢，负责管理这个煎烤盘饼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的错误，或者你的家族里面 有什么让你觉得羞愧的事，或者你的家庭里面什么让你觉得哎呀提到就很丢脸的事，不管是你的长辈、你的祖先，不管是你的同辈或者是你的晚辈，不管是怎么样，上帝要使你的哀哭变为欢呼，上帝要使你的忧伤变为跳舞，上帝要使你最软弱的那个部分成为刚强，上帝要使那个羞愧的部分要成为荣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都不需要继续活在那个罪恶感的羞愧当中，我们不需要被仇敌控告，我们可以甩掉那些羞愧，拒绝那些控告。我们在可拉的后裔就看到这个。但是或许会有弟兄姐妹问说，那为什么可拉一党的人没有悔改的机会，就直接就落到这个阴间里面呢？或许过去大家有没有灵修，过去的礼拜有没有跟着视频灵修啊？谈到利未记，我们其实可以从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灵修的内容得到答案。我们最近在灵修利未记，利未记四章一到三节，好，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耶和华对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对于犯罪的以色列人呢，神是赐下了赎罪祭，让这些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的误犯，这里的误犯那个意思哦，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无意、不小心、不知不觉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跟着灵修，你会发现第四章完了到第五章就开始讲一些例子，哪一些是这种误犯，然后哪一些是这种误犯以至于要献上赎罪祭的一些不同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在五章第一节就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然后他要献上赎罪祭。请问知情不报是不是属于明知故犯啊？经文看太多，大家头昏了。他在法庭上面 OK， 然后呢，他知道事情是怎么样，他不说出来，请问他是故意的吗？还是他不知道？他是故意，他当然是故意的嘛，因为他知情不报啊。对，可是呢，在圣经里面说这个叫做误犯，所以大家了解，所以误犯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无意，不是不小心，不是不知不觉。误犯的意思直接的翻译叫做错误的犯罪，好，就是呢，因为被诱惑，或者走迷了路，或者是属乎血气、软弱所犯的罪。所以呢，这个误犯其实是包括了一切肉体软弱而明知故犯的罪。思高一本，天主教思高一本把它翻成不慎。这个不慎不是不一定是说不知道不小心，不慎就是软弱了，对对，不够慎重。那七十四一本把它翻成身不由己的行动，意思就是说，从神恩典的眼光来看，因为受到血肉之躯的牵引，然后就犯罪，那就情有可原，然后予以赎罪，有赎罪祭献上，可以洗净他们的罪。好，但是呢，相对于这个误犯，好，圣经说那叫做善感行事。这个善感行事呢，原文呢就是高举的手犯罪，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强硬的抗拒律法的权威，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存一个示威的心，就是要向神来挑战。当是这样子的时候，这样的人呢，他不会认错，他不会求饶，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获得赦免。好，刚刚我们读民数记十六章是可拉一党犯罪被活活吞灭的事情，然后呢，在十六章的前一章民数记十五章哦，就在经文里面对比了这两件事情。好，我读给大家听。好，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 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那里为他、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是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 OK， 所以这个误行是跟这个善感行事是对立的。可拉自己他一党的人就是属于这种善感行事的，而他的后裔呢、可能误犯悔改、或者是一开始没有跟他们悖逆。 OK， 那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刚说马可福音第三章是耶稣选门徒，对不对？选了西门，把他改名叫彼得，选了雷子，之后他会变成爱的使徒。所以上帝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但是同样马可福音第三章后面呢，28节到30节有另外一件事，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是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就是说耶稣他赶鬼使人得释放，但是这些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在窥探他，他们就是一心要拒绝耶稣。所以呢，当耶稣靠着圣灵赶鬼呢，他们说什么？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群人就是属于那种善感行事的，你懂意思吗？这群人就是属于那种他就是强硬的要抗拒耶稣，他就是存示威的心要向神挑战。所以这些人呢不会求饶，这些人不会悔改，他们当然也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比如你们这样清楚吗？ OK， 一方面清楚为什么我们常说为什么亵渎圣灵的就不能赦免。好，耶稣是因为圣灵比天父大，是因为圣灵比耶稣大，所以耶稣所以亵渎耶稣还可以赦免啊，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灵就是使我们知罪，使我们柔软悔改。但是如果你亵渎，你就是不要，就是善感行事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可拉，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抵挡耶稣死硬就是不要相信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一等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是向着神有柔软的心，我们真诚的向神悔改，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那个误行，如果误行就是说不知道犯的错才有赎罪祭，知道犯错而去犯就没有赎罪祭的话，那你就完了，我也完了啦。你有没有明知故犯过啊？你们都没有。那再问一次，你们有没有明知故犯？有，对吗？当你现在说没有的话，你就是在明知故犯了，是不是？我们对，所以感谢主，那个误犯不是说你都不知道，不是说你知道还犯错就没有赎罪祭，不是这个意思。是神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刚硬，就是要抵挡上帝，就是要悖逆上帝的权威，就是不服上帝，那就是善感行事的，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主要跟弟兄姐妹谈，上帝是一个非常乐意赦免我们罪孽的上帝，所以他要除掉我们的羞愧、他除掉可拉的 子孙的羞愧。而且呢，上帝还要让我们领受恩惠，而且是一个加倍的恩惠。上帝对那犯罪的人可能自负及子直到30代，但是对那个爱他守他诫命的，上帝要赐恩千代，赐恩万代。 OK， 弟兄姐妹，会不会很多经文啦？还好，感谢主，因为后面还有更多。我们要来看领受恩惠，以赛亚书61章，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请问这个经文熟不熟？为什么那么熟？OK， yeah， 我们主席说对，因为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他就 引用这段经文，对不对？好，所以他，所以我们都很熟。我刚刚在想，我问说为什么大家那么熟？有没有人会说，因为我本来就对圣经熟啊，所以就熟嘛。但是这段经文是因为耶稣他在拿撒勒会堂里面，他就翻开这段经文就读，好像作为他的一个就职演说，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到会堂里面，他就读这段经文，意思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事情了。然后呢，这段经文61章后面讲什么，所以我读第三节跟9到10节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是读到第二节上半，第三节开始呢 说这一位、被耶和华的灵所高抹的人，他要怎么样呢？他说要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来代替灰尘，喜乐油要代替悲哀，赞美衣要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个祝福是弥赛亚要给每一位基督徒的，是耶稣基督要给每一位基督徒的，可是好像哦，也预先就先成就在可拉的后裔的身上，因为可拉他虽然因为强硬的悖逆，他就受到咒诅，可是可拉的后裔却成为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而且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凡看见的都要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这个耶和华第九节说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要被人认识，可拉的后裔真是这样哦。你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马上你们就要知道了哦。因为呢，诗篇里面啊有一些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篇，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诗篇。透过这些诗篇，可拉的后裔真的在列国当中被人认识。我一放你们就知道了，神啊，可以，怎么这么多 ？OK，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我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歌颂的声音来领他们到神的殿里。他们是敬拜团诗班的嘛，带领百姓来敬拜，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谁写的诗篇？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为列国人所认识。其实可拉自己他也羡慕在耶和华的殿中工作了，他切慕这个荣耀的工作，可是他就不是凭着信心，他没有信靠顺服，所以他的切慕就变成了野心，野心呢就衍生出来成了悖逆，后来就因为善感形式的悖逆就灭亡。可是他的子孙呢却成为圣殿诗班里面的台柱，他们能唱也能写，就好像中央音乐院的那些高级老师，或者像台北这个国家两厅院的那些首席的音乐家。你看那何等的尊荣，立位人其他的后裔里面没有什么太多像他们这么有才华的，亚萨可能是其中一个例外，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到吗？你看到神除去可拉子孙的羞愧，让他们领受恩惠。这是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也是一样，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们想要什么诗歌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对吗？很多熟悉的歌，第四节啊，瑞亚最喜欢的歌，对不对？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同学们，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说：“我要亲近上帝。”在旧约当中，你亲近上帝最直接的就是在圣殿，就是在会幕。他说：“神是我最大的喜乐，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不像他的祖先哦，是这个可拉贪图虚浮的荣耀。可拉最想的是在圣殿里面工作，但是是在圣殿里面工作那个荣耀。可拉的后裔说：“没有，我渴望在圣殿工作，因为我渴望圣殿里面的那位上帝。神是我最大的喜乐，神是我脸上的光荣。”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我们很喜欢。用你们四十四篇，你看是谁写的？诗篇四十四篇，可拉的后裔啊，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四十四篇，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哎，对不起，哦，等，嗯 ，OK，OK， 四十四篇呀。十三节开始，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哦，这个诗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这个被打败，他打败仗，在军事上失败，然后呢就受到邻国的嘲讽，就受到凌辱。如果你要说谁最了解那个被讥笑被凌辱的人，就是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出生就成分不好的人。可拉的后裔他们最明白被嗤笑讥讽的那种羞愧感，然后他们就带领百姓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来倚靠神。他带领百姓向神说，我们在痛苦当中，神啊，我们没有忘记你，在痛苦当中，神啊，我们还是要亲近你。而且更特别的，这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如果往上看，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最特别的是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可拉的后裔，可能是一群最不想要提到祖先名字的一群人，可是他们已经走出了羞愧，他们现在反而能够带领百姓面对羞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蒙福啊，他们呢领受神的恩惠，他们是从咒诅当中得到释放，而且更进一步，他们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别人得到释放。诗篇四十四篇，我们看了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四十四篇，你猜四十五篇是谁写的？四十五篇，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他说：“我心里论到。”哦，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可拉这个人呢，他写错了歌词，他用嫉妒的心写那个骄傲的歌词。可是可拉的后裔现在写的是，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手是快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他们不再嫉妒王了，他不像可拉嫉妒摩西，可拉的后裔呢，他们愿意为王做很多的事。 他们是蒙恩的一群，他们蒙神的祝福，他们领受神的恩惠，因为呢，他们是从错误里面学到教训的。刚刚看45篇，接下来46篇又是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熟不熟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多少次引用这样的经文，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一起来念第二节以后，预备请。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扑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扰，列国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可拉后裔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是从可拉的后裔，从可拉的身上，从他的错误当中学到教训，不光是从可拉的咒诅当中得到释放，其实我们看到很奇妙的是，他们还从这个家族的传承当中，他们还得到祝福。首先我们刚刚看那个诗篇46篇，我们就会看到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常常都是跟神的这个居所，跟神的殿有关的，因为这就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他们为什么可以在圣殿工作？为什么可以在会幕工作？因为他们是歌侠支派的后裔，他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在这个家族的传承当中，他们有这个福分。那他们的职分就是带领百姓来赞美神。所以到了46篇以后，47篇又是可拉的后裔的诗歌，说什么呢？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这是家族的传承，家族就是在神的居所里面工作，家族就在神的圣殿工作，家族就是带领百姓来赞美神，来敬拜神。47篇，然后到了48篇，你注意，可拉的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他们的诗歌充满了神的殿，神的居所。48篇又是可拉的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很熟的诗篇，很喜爱的诗篇，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在你的殿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弟兄们，这是家族的传承，我们很喜欢这个诗歌，里面也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在唱的诗歌，但是没有时间再唱给大家听，但是就让大家看到弟兄姐妹这个家族的传承，他们领受了当中的祝福。87篇也是一样，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过爱一切，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他们的诗歌充满了这种神的城、神的居所、神的会幕、神的荣耀，家族祝福的传承。而且呢，我们继续看下面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事情，可拉的后裔的诗歌，他们还常常去反思，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反转那个可拉的经历。刚刚我们看很熟的诗篇46篇，我们就不再读了，但是请大家留意里面谈到，我们也唱过这个诗歌，对不对？山虽改变啊，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这边讲到山虽改变，山虽摇动，然后呢讲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然后地融化。弟兄姐妹， 地融化，地山摇动，地改变，请问会想到什么？有人想到地震，有人想到毁灭，有人想到海啸，我觉得会让人想到地开口吞了可拉一党，地就融化了，地就摇动了。可拉他一党人就是经历到这个事情，可是可拉的后裔现在说什么？可拉的后裔现在说，就算地改变，就算地融化，就算山摇动，就算海翻腾，我也不害怕，因为神是帮助我的。好像在他们最软弱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们做了转化。可拉的后裔应该最怕地震了，可拉的后裔最怕地改变山摇动，但可拉的后裔现在说，就算这样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神是帮助我的。四十九篇又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他说什么？他们如同羊群派地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容，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可拉一党的是活活的坠落阴间，但可拉的后裔现在说，那些被阴间所灭派地下阴间的这些人，是那个倚赖财富骄傲自夸的人，不是他。他是什么？他是属于那个被救赎脱离阴间权柄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他们做出了那个转化，你看到他们反而从过往的错误、过往的咒诅当中，他们反而转化以后成为他们生命的滋润，然后当他们的人生遇到困难、遇到绝境的时候，他们就善用可拉的经验把它转化。诗篇八十八篇，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西曼的训诲诗。我们刚刚在家谱里面看到西曼这个，对不对？然后呢，这边西曼说什么？这个可拉的后裔他说：“我算是和被下，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的。你，上帝哦，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可拉的后裔说：“神啊，即使你把我放在仿佛我的祖先可拉的处境里面，下坑啊，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面。”地开了口，深深的坠落那个坑里面，然后在黑暗地方，在深处，神啊，我现在的处境就像这个样子。即使现在你把我放在好像我的祖先可拉的处境里面，但是我仍然要呼求你。我一早起来就要祷告你，然后我相信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今天带大家看很多的经文，你看到可拉的后裔哦，他们真的是脱离了羞愧，然后领受了恩惠，他们真的脱离了咒诅，领受了祝福，他们真的从错误里面学到教训，他们真的呢，反而从继续从那个家族的美好传承里面还得到滋润，得到力量。所以可拉的后裔深深的明白，什么叫做罪得赦免，什么叫做赎罪祭，什么叫做神收转他的怒气。诗篇八十五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他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可拉后裔深深明白什么是罪得赦免，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他们之所以可以除去羞愧领受恩惠，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用膏膏耶稣，然后让主耶稣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稣他差遣来医好，受差遣医好伤心的人，主耶稣他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耶稣他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已经来到。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宣读这段经文以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今天这经已应验在你们 的耳中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耶稣献上他自己作为那个赎罪祭啊，以至于这些祝福都可以临到我们身上，以至于这今天也可以应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今天是预苦期的第四个主日，再过几个主日我们就要开始纪念这个受难夜，然后要经历到复活节的恩典。所以今天是受苦期第四个主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是贫穷的，今天就有好消息，因为神要赐华冠代替灰尘，神要用他的荣耀来遮蔽你。我们当中有伤心的人，今天神要来医治你，神要擦干你的眼泪，神要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是被掳的人，耶稣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你可能也是被一些羞愧的事情所掳，你可能被你成分不好所掳，你可能被你过去的经验有一些让你想到都觉得很羞愧的事，你可能被这些事情所捆绑被掳了。今天呢，要在主里面得到释放。圣经说神要给你穿上拯救衣，神要给你得到自由。有一些是被囚的人，今天要出监牢。圣经说神要给你披上公义袍，神要宣告你是他所喜悦的。